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微软 AI 碳排暴增 25%， 意外点燃台湾供应链的绿色算力战场。我们要来看 AI 发展为何会付出惊人的环保代价，这又会如何改变台湾伺服器大厂的游戏规则。第二，狮城红海的红色供应链大将立讯精密，香港 IPO 为何首日就破发，我们来讨论这家苹果供应链巨头为何上市表现不如预期，这又对台湾的电子代工产业发出什么警讯。第三，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狂飙 17%， 揭开 AI 竞赛最关键的 HBM 记忆体战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 HBM 记忆体会成为 AI 的决胜关键，这又将如何牵动台湾半导体的未来订单。第四， Google 强制标示 AI 广告，为何标签却藏在选单深处引爆争议，我们要来看 Google 的透明度政策为何被批评是揭露剧院，这背后的商业策略又会如何影响台湾的广告主。第五，前联准会主席鲍尔震撼加入 AI 独角兽，暗示 AI 恐引爆下一场金融海啸，我们来讨论为什么处理过金融海啸的专家会去 AI 公司，这又如何预告了台湾 AI 供应链的庞大商机。当 AI 应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一个根本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些强大的运算能力需要付出多大的环境代价。科技巨头微软最近公布的永续报告就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报告显示他们的碳排放量在2025年竟然暴增了 27%， 总量达到2110万公吨，这让他们原先设定在2030年达到碳负排放的目标显得格外艰巨。账面上的数字飙升背后的原因直指 AI， 为了满足 AI 对算力的渴求，微软在全球大举新建资料中心，这些24小时运转的吃电怪兽自然让碳排放直线上升。不过表面数字的背后，魔鬼藏在细节里，这次碳排暴增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原因，微软宣布停止购买一种叫做非捆绑式再生能源凭证的 Unbundled Rex。这种凭证过去被大公司用来宣称自己使用绿电，但常被批评无法真正促进新的绿能建设，有飘绿之嫌。微软决定不再玩这个数字游戏，转而直接投资新建新的再生能源设施，这个决策长期来看更负责任，短期内却让账面上的碳排数字变得非常难看。而资料中心不只是吃电怪兽，他们还是喝水怪兽，为了冷却高速运转的晶片，传统散热系统需消耗大量水资源。尽管微软宣称用水效率已改善九成，但一座大型资料中心每年仍可能用掉数亿公升的水，在全球水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这无疑是个潜在的危机。这股趋势几乎是整个科技业的共同难题。 Google 的供应链碳排增加了 25%， 亚马逊也增加了 16%。然而细看这些数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亚马逊的增幅明显低于微软和 Google， 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名为 PUE 的电力使用效率指标。 PUE 值越接近完美的一，代表能源效率越高，亚马逊资料中心的 PUE 平均为 1.15， 优于微软的 1.18， 这微小差距放大到全球规模就是巨大的能源差异，这也与亚马逊大量采用自家设计的节能 Graviton 晶片有关。这一切对台湾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巨大的机会，资料中心里的伺服器许多都来自鸿海、广达等台湾大厂，过去客户只求效能，现在他们更要求绿色效能，这让台湾的电源管理与散热解决方案厂商例如台达电角色变得空前重要，未来的散热技术将从传统风冷走向更高效的液冷，这正是台湾供应链能大展身手的领域。解决方案也不仅限于硬体，另一个更聪明的解法是用 AI 来优化 AI 自身的耗能，透过模型修剪、量化等软体技术，可以在维持效能的同时大幅降低运算需求，同时利用 AI 管理资料中心的散热系统也能显著节能。微软这份报告不仅是环保警讯，更预告了全球科技供应链的下一个战场，绿色算力。台湾业者能否从硬体制造升级为软硬整合的绿色方案提供者，将是未来几年决胜的关键。讲到苹果的供应链，除了台湾厂商，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司立讯精密 Luxshare Precision 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市场无法忽视的新势力。他们最近在香港风光上市，募资超过240亿港币，成为今年香港最大规模的 IPO。 不过这个资本市场的初登场表现却不如预期，开盘即跌破发行价，这个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一场更复杂的角力。立讯的创办人王来春有着深厚的鸿海背景，他将高品质制造的标准带出，打造出被誉为从苹果大学毕业的制造帝国。他们能拿下苹果 AirPods 订单，靠的是在微型化、自动化和系统级封装 SAP 技术上的专精。 但立讯的野心不止于此，尽管苹果订单仍占七成营收，他们正积极透过收购跨足汽车电子的新领域。我们看到立讯正在透过收购德国汽车线材大厂理欧尼 AG 等公司，直接切入既有的汽车供应链。而同一时间，台湾的鸿海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他们开发 MIH 电动车开放平台，目标是成为电动车界的台积电，一个想当顶级零件供应商，一个想做产业平台，路线不同，但都为了摆脱对单一客户的依赖。这次赴港二次上市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布局，面对紧张的美中关系，在香港上市能分散在美国市场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也能吸引全球资金支持其扩张。然而尽管有新加坡主权基金 GIC 和淡马锡等大咖投入15亿美元，股价依然疲软，这反映了市场更深层的担忧。投资人看到的不仅是立讯的实力，也看到了他对单一客户苹果的高度依赖，以及对整体中国经济前景和全球硬体制造业不确定性的疑虑。对台湾的科技供应链来说，立讯的崛起是一个明确的讯号，这代表红色供应链不再满足于低阶组装，而是要挑战更高利润的订单，从手机耳机到未来的电动车，竞争将无所不在。虽然立讯在资本市场的初登场有些波折，但它积极扩张的脚步已对台湾相关产业链形成直接的竞争压力，未来这场全球供应链的竞赛只会越来越激烈。在 AI 话题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半导体产业的基础建设竞赛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故事的两条主线就此展开，一条是关于解决 AI 的记忆体瓶颈，另一条则是关于打造客制化的运算大脑。第一条主线的主角是韩国半导体大厂 SK Hynix， 他们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股价开盘即飙涨超过 17%， 募得超过265亿美金，野心勃勃的要扩张产能。他们之所以成为市场焦点，全因掌握了 AI 的关键零组件高频宽记忆体 HBM。HBM 如同 AI 超跑的涡轮增压引擎，将记忆体垂直堆叠，大幅缩短数据传输时间，其生产技术门槛极高，良率是一大挑战。这也让 SK Hynix 建立起强大的技术护城河。从台湾的角度看，韩国大厂在 HBM 上砸下重金，预示着未来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第二条主线的主角则是社群巨头 Meta， 他们的股价同样大涨，因为市场传出 Meta 自行设计的 AI 晶片 MTIA 最快将在今年9月量产。 Meta 自己做晶片追求的不只是节省成本，更是极致的客制化。 AI 运算分为训练与推理， Meta 的服务如 Instagram 推荐，每天需处理数十亿用户的即时请求，属于推理应用，因此他们的 MTIA 晶片从一开始就为推理任务量身打造，追求高效率与低延迟，这与需要兼顾训练和推理的 Google TPU 等晶片走了不同的路。从 SK Hynix 到 Meta 这两条主线最终都指向同一个趋势，科技龙头们正不计代价地打造专属的 AI 基础设施，这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个庞大的机会。无论是解决记忆体瓶颈的 HBM， 还是客制化的 AI 晶片，从前端的设计服务到后端的晶圆代工，许多环节都离不开台湾厂商的协助。这场 AI 竞赛已从演算法的较量深化为基础建设的军备竞赛，而台湾正处于这场竞赛的核心。当 AI 生成内容越来越普遍，我们该如何分辨真假？ Google 最近宣布，未来将为 AI 制作或编辑的广告附上一个特殊的标签。这个政策看似是为了提高透明度，但当我们把 Google 对商业广告的规范和它对其他敏感内容的处理方式放在一起看时，其中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首先， Google 的标示标准是主要创作，意思是只有当 AI 用于生成广告最核心的内容时才需标示，像拼字检查这类辅助功能则不用。但问题在于，这个标签被藏在需要点击好几次的选单深处，被专家批评为揭露剧院，形式大于实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超过 76% 的美国人认为知道内容是否为 AI 制作很重要，但只有 12% 的人有自信能分辨，这让隐藏标签的效果大打折扣。更值得玩味的是，使用 Google 自家 AI 工具制作的广告会被自动贴标，而使用外部工具的广告商则需手动申报。这个差别待遇被质疑是一种鼓励大家使用 Google 自家服务的围墙花园策略。同时，这个依赖广告商诚信的申报机制也存在巨大的执法漏洞，这就带出了有趣的对比。对于商业广告， Google 选择了相对宽松的自律模式，但对于可能影响政治社会的深伪内容，他们却大力推动 SynthID 这类在档案中植入数位浮水印的强硬技术。 这种处理方式的差异透露出在科技巨头眼中，商业广告的风险等级远低于政治性内容的风险。他们似乎认为前者可以靠业界自律，后者则需用技术手段来防堵。这个变化对台湾众多使用 Google 广告的业者来说带来了新的思考，未来使用 AI 制作广告时必须评估 AI 标签对消费者信任感的影响。而对一般使用者来说，这个标签或许能带来一丝警觉，但在身为技术日益猖獗的时代，这种轻描淡写的标示是否足以应对资讯混淆的挑战，仍是个大问号。这也预示着未来在数位内容领域，透明度与诚信将成为越来越关键的课题。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的合作，最近成为了现实。前美国联准会主席、处理过2008年金融海啸的诺贝尔奖得主 Ben Bernanke宣布加入 AI 独角兽公司 Anthropic， 这不只是找个大咖来当顾问这么简单，这项人事任命揭示了 AI 产业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战略层次。 Bernanke 加入的是一个名为长期利益信托的独立机构，这个信托拥有特殊权利，能任命和罢免公司董事会多数成员，确保 AI 发展的安全性凌驾于短期利润之上。这种设计显然是为了避免重蹈先前 OpenAI 治理混乱的覆辙，但问题是为什么要找一位处理过史上最大金融危机的专家？答案可能令人不寒而栗。越来越多专家警告， AI 本身就可能引爆下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从 AI 高频交易到潜在的股市泡沫，其威力可能撼动整个世界。 Anthropic 聘请 Bernanke 无异于承认他们开发的技术可能带来系统性经济风险，因此需要一位顶级的风险管理者来作证。这起人事案也代表 AI 已从单纯的科技话题升级为牵动全球的经济与地缘政治议题。这个信托的成员还包括了国家安全专家与前白宫官员，显示 Anthropic 正积极将自己打造成为代表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国家冠军队，以应对中国由国家主导的 AI 发展模式。在这场美中 AI 大战中，台湾的供应链正处于风暴的核心，这类公司的战略结盟将深刻影响台湾业者的未来。更巧妙的是，这项任命也是一场高明的上市前信誉操作。在准备 IPO 之际，引进像 Bernanke 这样具备极高公信力且无股权利益的独立角色，是向华尔街发出我们公司治理稳健的强烈讯号，有助于在上市时获得更高估值。这对于身处供应链核心的台湾业者来说，意味着 AI 产业正从快速冲刺走向成熟，未来的订单与需求可能更加稳定且巨大。这也提醒我们，未来观察 AI 趋势不能只看技术发表，这些龙头公司在高层的策略布局才是真正牵动产业未来的关键。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